今日诗班有一个好优美的诗歌，提醒我们呢，阵间我们是有领圣餐，圣餐在我们的崇拜的里面去提醒我们，我们在上帝的爱的中间，我们被招聚起一切，我们分享这个饼同饮这个杯，在上帝的爱的里面，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可能出现的那种的分歧仇恨，在上帝的大爱的筵席的里面，我们都学习放低，一起的去重新思想上主对我们的爱，我们怎样在这个爱的中间，我们怎样去彼此的相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常存爱心，无忘初心。因为上帝是爱，在爱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能够去被拯救，我们能够去被上帝的爱去重新的改变、更新和转化，叫我们可能本身要面对生命里面各样的黑暗，生命里面的可能由于我们的错误过失带来的咒诅，或者他人的错失、他人的罪恶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的捆锁，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得着这一切这么丰盛的恩典。所以我想起今天讲三段的经课之前，我想起马太福音第九章35-38节的一段的记载。这段记载说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做三样的事，教导人，宣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的同一班门徒，他的在世的职事就是做这三件事，就是教导圣经，宣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人间各样的病患鬼妇。他面对一班大众领来的群众的时候，耶稣做到呢，可以说真的有得做没得唞，好疲倦，但是耶稣仍然的看见这班群众，他就有一个心肠，圣经说他就见到一班人，就怜悯他们。 Hesed 应该会再说，因为他发觉这班的人，这班的群众来到耶稣的面前，有很多不同的诉求，有些想希望圣经的真理里面寻求到这个方向，有些的希望在这个捆锁中间能够听到释放的福音，有些实际生活的困难的里面，他能希望得到解决。这班的人有很多的诉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迷失了，他们好像没有牧羊人的羊，四处的走，受着可能很多的困难去找他们的那个可以食草的地方，可以饮水的地方，但是面对的是可能茫然不知的处境，很多的危险危机在四边，没有牧人的羊是很危险，很容易迷路。所以他就跟班门徒说，我们求上帝打发更多的工人在这个时候去收他的庄稼，因为人去寻找上帝的时候应该要寻得见。所以耶稣这三件事情，就是因为耶稣是去怜悯他们。怜悯这个字在原文叫做 Hesed，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因为在整个旧约里面是讲着上帝去怜悯他的百姓，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施行他的救赎的恩典，去派遣先知各样的提醒，希望他的百姓、他的子民能够回归。在这个怜悯里面，他不断的施行恩典，到了时候的满足，他亲自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去展现什么叫上帝的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去告诉人听上帝这样去爱你和我。所以在这个怜悯的心肠里面，耶稣是去履行他的那个工作， 就是刚才讲的三样的工作，就是在会堂里面去教导人认识圣经，他希望能够明白圣经究竟是讲了什么，是圣经的教导，他的律例，先知的训言，在这个圣卷里面的那种生命的赞歌，怎样去帮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心意，以及我们今天应该要当行的路。在当中我们找到盼望，在当中我们听到上帝怜悯人的那种的呼声。所以当耶稣出来去工作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打开以赛亚书第61章，他就说到上帝差遣他就是来到这个世间去宣布这个的大喜的讯息，就是贫穷的人有福音听，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上帝悦纳人的禧年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去出现。上帝悦纳人的禧年是将人类在制度上高、在生命上高的枷锁能够解开，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得到这个真正的释放。所以耶稣在这个 headset 的里面，他做了三件事。在这个 headset 的里面，他得到大班人那种的茫然、那种的需要，去呼求差遣更多的人去收割。面对今天的世代，今日我们的圣经给了什么的教导我们？我都是用回常存爱心、无忘初心。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地方，上帝期望我们在今天的世代能够去做些什么呢？耶利米先知在今天我所读的经课里面是读第二章。其实耶利米先知是属于一个在南边、北边以色列、南边犹大国去工作的先知，他对着当时的皇室、对着的百姓去发出由上帝而来的宣告。但是呢，他的宣告是的事业是非常之艰辛，当时他所讲的是没有人喜欢听的。在第一章里面，先知见到有两个的异象，第一个异象就是见到有杏树枝的异象，第二个异象就见到一个烧开的锅由北边一路烧到下来。这两个异象是究竟告诉他什么呢？杏树枝其实他那个发音是跟这个警醒是这个字呢是相似，所以呢很多的解释这个杏树枝的意思就是耶利米啊，今日你所要见到的异象，你今日要向百姓所宣告的信息是确实的，要他们警醒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你即管放胆去讲。虽然当耶利米真的去讲的时候，这些的说话是没有人喜欢听的，于是来自皇室、来自百姓都对耶利米是产生很多的怀疑、扬弃，甚至当真的他所言的发生的时候，他被人扔落个枯井那里，想着呢是他是因此呢是要去即是死亡。他为了这个他要讲的信息是付上很多的代价，他又很难过，所以他经常呢圣经说他哭泣，他用哭泣来去表达他那种的内心的苦涩。他要宣讲上帝的信息，但是他明知这个信息是没有被这个世代去听到。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在第二个异象呢，就叫做烧开的锅了。这个烧开的锅由北边走到南边，究竟是讲什么呢？如果你翻开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原来耶利米是讲这件事情。当大卫的王朝分裂为南边和北边的时候，各有他自己的那个发展，但是无论南边或者北边都好，都相继的对上帝是产生一个怀疑和离弃，他们并没有去按照他们的跟上帝和他们的立约去敬畏耶和华，又是当独一的真神。于是他们就分别的就在政治上高、在军事上高、在很多的联盟上高去找到他的那个出口， 他信奉他们的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他产生有很多因为城市化、都市化而产生的那个的贫穷、贫富不均、欺压百姓、穷人的现象， 官長很多時候是貪污舞弊，這些景象屢屢不鮮地出現在這個南國和北片的王朝的中間。所以上帝要吩咐耶利米要講的訊息就是，這個燒開的鍋不是打邊爐，不是吃好東西，是這個滾鍋要去，是上帝的懲罰會由北邊去南邊，即是說對不起，上帝對你們的個提醒，對你們的個是呼籲，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步是忍無可忍，所以你要承受你們叛變不信上帝的結果，就是你們的國家要去敗亡。由北邊的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亞述的完全的去攻陷去掳掠，去到公元前586年南國的耶路撒冷完全的淪陷被巴比倫去打敗，成為了亡國之奴。我相信我們在中間很少弟兄姊妹真的經歷過戰亂，我相信我們都很幸福沒有經歷過戰亂。我小的時候就很喜歡看戰爭片，很浪漫，看到一些正義之師我將敵軍打散的時候，心裡面就覺得很開心，覺得很興奮。但當我們真的去檢視每一場的戰役，國與國的戰爭，那些被敗亡的國家的那種的困苦，百姓的那種生命的塗炭，那種的無助的時候，我們真的很祈禱戰爭不要來。我叫去南京，南京近這幾年就開了一個景點，叫南京的大屠殺的紀念館，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那個紀念館。在外面很大的廣場，跟住入到裡面是將整個抗日戰爭的裡面，在中國裡面所發生的事，在南京這個城市所發生的事，是用圖片用實物去展現在那些參觀的朋友當中。我們看到在這個戰爭的中間被侵凌的一方的那種痛苦，那種百姓在戰火裡面的那種無助無奈，當城破家亡的時候被這個敵軍去蹂躪的那種的生命，到今日這條傷痕這條刺仍然在很多的中國人在南京人的生命當中，在很多這樣的艱苦裡面，這個博物館最後給我們一個訊息，戰爭不要來。無論戰敗戰勝國都是一件很沉重很痛苦的事，但很多時候歷史學家卻經常地提醒我們，戰爭就是人類生命的國家的常態。在這個鬥爭的裡面，在這個的衝突的裡面，很多時候人以為可以中間是上下其手。以色列，北邊的以色列，南邊的猶大，都分別經歷過國破家亡。在2000年的歷史裏面，他們就是變成一個無國無家的民族。當他們在這個第二次大戰1945年重新復國之前，他們經歷的就是慘痛的第二次大戰，在德國納粹的主義裏面那種滅族的威脅。去以色列同樣的有機會一定去看到的，就是猶太人的受難的那個博物館，沉重的聲音，令人去心痛的每一個的那個的歷史的遺物，都被我們提醒我們這種的戰亂戰爭的那種恐怖。南國北國就是經歷這種的戰爭，就經歷這種滅國亡國的恐怖，他們的百姓，他們的城市被毀壞，他們的百姓被掳走，就是因為他們遺忘了他們的初心，他們不記得了他們的那個的出處，他們跟上帝是一個立約的子民。 所以第二章耶利米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上帝透过耶利米向这班百姓去发出这个的呼声。他说我要跟你们在法庭相见，我要跟你争辩，这个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来的，去判别一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曾经带领你们整个民族的族长的那种的 承认，在埃及里面我带领离开埃及，在这个旷野里面我去保护你们的生命，去到迦南地我帮助你们成立你们的帝国，这一切为什么你们完全忘记了是谁跟你们一起度过的呢？为什么今天你们的官长是忘记了我呢？为什么你们的律法师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的那种的教导呢？为什么你们祭司向当时的巴力先知献祭，不是向耶和华献祭呢？为什么你的百姓只是在你每日的生活的里面忙碌的里面忘记了耶和华呢？你去看看外国，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去忘记了他们的神明。如果以色列国你是跟上帝是立约的国的话，你应该去信靠信服上帝，不应该去自己用你的方法去为你自己谋求出路。因为你这样做就好像耶利米书第二章最后所讲，他说你有两件恶事啊，你知不知道你做了傻事啊？第一件事就离开了我这个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我们知道是一个流动的水，是很甘甜的。这样讲是讲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后生的时候，我都很喜欢行山的。行山其中一样一定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很喜欢山坑水呢就会接来喝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那些水是很清甜的。但当今天千万不要制了，因为政府告诉我那些水全部都什么污染了的。但以前真的是哇，你生的水好甜，但今天的水你就说可能很多杂质很多的污染，大家要小心。活水是流动的水，代表着是生生不息源源不绝的供应。上帝就是这个活水。耶稣在约福音第四章跟那个井旁的妇人去讲话，你这个井出面城市的大井是祖宗留给你们的，很重要，但是怎么比得上活水呢？如果你知道跟你聊天的是谁，你就向我来拿活水来喝了。阿忠给我们生命充满着力量流动的那种的生命之水，我们舍弃了它，我们不要，我们喝汽水，我们喝我们自己的那种的死水。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生命的供应，忘记了上帝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怎样去带领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今天我们就在今天日的日子里面，我们被迷惘被封闭了，在今天的事件里面我们却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作出一个池子，以为能够装水，但怎知这个池呢是漏水的，你装极都装不满的。所以我想起香港有一间教会在将军澳的，就是圣公会的一间礼拜堂，这个叫做施洗约翰堂。起好的时候呢，哇，我们又有机会参观，因为这间是现代化的礼拜堂。咁當然咧，禮堂裏面聖公會有特色咧，但最特色嘅係咩呢？佢嘅入口咧係有一個嘅係水池，呢、這個水池代表著活水。咁呢個水池咧就向下傾流咧，就經過咗佢上去嘅禮堂嘅嗰段樓梯，然後咧又接駁起咧嗰個側邊有個大嘅花園，有一個好大嘅水池。咁佢開堂嘅時候咧，呢、這個水係流動嘅。话咧，即系话咧，不断嘅流动呢个水喺呢个圣呢一个嘅洗礼池嗰度一路咁样流落去，跟住去到嗰个花园嗰度咧，咁流动嘅水系象征住咧活水，象征住咧上帝系我哋生命嘅活水，呢、这个施洗嘅水系活水嚟。咁点知咧过咗年零两年后咧，我再去睇嘅时候咧，咦，发觉点解个池冇咗水嘅咧咁样？咁原来个主任牧师啊同我哋讲就，因为咧。工程的问题，那个出面的水池呢是漏水的。于是呢水经常就是漏了出来之后呢，漏到很多地方呢是影响到附近邻舍，所以就不能够用得了。如果那个池不用得呢，那整个的活水的系统呢就要关闭了。 所以咧，我去到咧就係冇咗呢個活水，睇唔到呢個景象，有時都好諷刺。希望依家喺修理翻去嚇，保持翻呢一個咁嘅咁有意思嘅活水嘅嗰個嘅景象。係啊，耶利米就話：以色列人，你哋自己作一個池，諗住用個池嚟裝水就得噶啦。殊不知你個池卻係漏水，係裝唔到，點及得活水嘅嗰種湧流不息嘅嗰種豐盛呢？對以色列人講，佢哋有好多嘅方法，有好多嘅計謀，去為佢哋依家嘅處境係去籌謀，但係先知卻責備佢哋喺呢一切嘅當中，你卻忘記咗我，冇讓我喺你哋嘅當中能夠去參與，成為咗你哋嘅生命嘅依歸。你生活上高都冇真正嘅依靠我，你係用緊你自己嘅方法計劃去籌謀你生命一切，結果你嘅整個社會、整個世界係離開我越嚟越遠。今天我哋係咪用緊一個漏水嘅池、破裂嘅池水去承載緊我哋生命，定係我哋會不斷嘅喺上主嗰度去得著呢一個生命嘅活水，喺我哋生命中間能夠湧流不息咧？何為生命嘅活水？頭先我開頭講，上帝係愛，上帝期望佢嘅子民係同上帝嘅立約嘅關係嘅當中，去體會上帝嘅愛，同埋喺佢嘅百姓中間去履行呢個愛。作為祭司嘅，佢要獻呈嘅係俾上帝嘅祭物；作為律法師嘅，係要講公義公平嘅道理；作為統治者嘅，你要公平治理你嘅百姓；作為做商家嘅、做生意嘅，你用公平嘅砝碼去對待你嘅嗰個客人。我哋作為百姓嘅，我哋彼此嘅相愛相親。呢個係愛嘅世界，上帝期望在祂的那个的爱顾中间，我们弟兄姊妹就能够在这种爱的关系里面，我们继续的相处。面对世界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冲击，很多分歧，但是在上帝的家的里面，我们要去学习彼此的以爱相待。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就提醒他的读者，就说我们要常存的是一个爱弟兄的心，或者弟兄相爱的心。其實都好難去點樣去好明白嘅講明咩弟兄相愛，咁姊妹唔使相愛咩？係咪？我相信大家明白啦。弟兄姊妹其實咧都係一個統稱嚟嘅，當時只不過用弟兄嘅愛。弟兄係講信任嘅，弟兄係講呢一個嘅彼此嘅義氣嘅，弟兄係講緊咧我哋彼此嘅嗰種嘅相顧不計較嘅，互相扶持嘅呢一種嘅心。希伯来的作者里面都提出了两个场景呢，是作为去解释去引申什么叫爱弟兄的心。第一个就是接待客旅，在中东的地方里面呢，在这个荒漠的地方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旅程中间是很艰苦的。如果遇到有城市或者遇到有帐篷的时候，他可以去到呢個帳篷會請求幫助，而呢嘅主人咧係應該咧係好用心嘅去接待呢啲嘅客人。我相信呢個咧係一個中東近東嘅呢個基本嘅文化，可能同我哋中國蒙古啊都可能類似。聽講啊，以前蒙古人咧都係咁樣接待啲客旅，啊俾啲馬奶去飲啊，羊酥奶去飲啊，跟住可能咧整啲羊肉去食下咁樣，好好嘅接待，因為咧係有一個客人。是不容易，而客人在来到你的时候，其实呢他们客旅呢是很危险很艰辛。因此我们要去帮助去接待这些困难中间的一个缺乏中间的人。我们纪念那班是受虐待的，纪念那些贫穷人，因为他们是没有能力的，他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有能力的，我们用爱心用接待的心去帮助他们，去鼓舞他们。如果我们是真的这样做，也都深信我们在上帝的那种眷顾中间，而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信心的来源 不是来自世界上的物质的话，而来自上帝的话，我可以这样夸口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样呢？人能够把我怎样？当我深信，亦都事实上都相信上帝是我的那种的是保护和高台的时候，我的信心是来自上帝。我传道为你会一直以来，在近来的事件里面，可能我们都有很多听到很多不同的信息，但我深信有一个信念是我们一直都持守的，就是我们作为教会，如果我们开放的话，是接待客旅，接待任何一个觉得他自己在那刻里面需要被保护，需要来祈祷，需要来安静，需要被医治，或需要饮水去洗手间等等的需要。无论这个是示威者或者是执法者，我们都是要邀请他们，欢迎他们来。当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是面对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坊间也有很多的讲法，就说我们是一个的制造麻烦或者是一个动乱的基地。但我只是说很诚实地讲，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教牧同工的处理之下，我们的堂所只是开放给人去祈祷和安静休息。当然如果需要有保护帮助的，他们都的，我们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接待他们。在近日的动乱里面，其实香港都有一些的结果 是要承受的。原来呢，今年呢是70年的中国国庆。以往里面呢，中国国庆呢都会邀请呢香港呢很多的界别的人士呢，除了香港庆祝之外呢，会回到中国呢，是有一些接待，好像一些统战的情况啦，就去参观阅兵啊，参观这个升旗礼啊这样。但今年呢很特别。今年呢全部宗教界的人都没得去。咁当然啦，唔去咪唔去囉，係咪？咁但呢呢、这个唔去就代表着呢呢种嘅关系个紧张同埋呢嗰种嘅情景。但我觉得上帝系我哋嘅帮助。我哋继续坚守我哋嘅岗位。继续嘅喺呢度，我哋去用我哋能够表达关怀接待嘅方式去继续去做我哋可以做嘅事情。今日亦都有好多礼拜堂呢会有打钟。当然大家对呢个打钟的做法有不同的想法，天主教啦、圣公会啦、我们传道卫理会啦，当然啦，传道卫理会不是每间礼拜堂都有钟的，是九龙堂啦、香港堂啦、以前北角卫理堂都有的、跟住就有国际礼拜堂啦、阿斯利堂啦，咁有钟之外呢，其他堂会都冇钟的啦。但呢个打钟其实是代表着呢个钟声是呼召人来到上帝那里。我们回到上帝那里，我们去寻求我们的出路。我们回到上帝那里，我们去等待上帝的那个作为。可能我们要提醒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对很多的时事，很多的掌握，都有我们的那个限制。我们没有人能够掌握到全部的真理。希伯来的作者都提醒我们说，在这里我们本没有永存的城，而是要寻求那将来要有的城。如果我很简单很直接的去理解这段经文，就是可能我们生命在世间，希伯来的作者一贯都有一种的立场，我们就是好像一个客旅这样，我们走完我们人世的旅程。或者可以说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完全完美的城市、完美的国家的机器，任何的国家的机器制度都有它的限制，有它的强弱，都有人性的那种黑暗足以去扭曲任何的制度。所以 提醒我们，我们要追寻的不单只是在地上的城，我们追寻的是在天上永远的城。所以我们嘴唇要献的祭就是颂赞的祭，是歌颂赞美上帝的祭。当我们歌颂上赞美上帝的祭的时候，相信我们的心怀是带着喜悦的，带着感恩的，带着这个盼望的，带着这种的信心和由上而来的那种的爱主爱人的心。我们献的这个颂赞才能够去到达上达于天。所以反过来，如果有很多的场景令到我们心里面充满着灰暗，充满着失落的，充满着仇恨的，充满着对立的，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真的好好的反省，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掌握得不好，做得不够，理解不妥，而到让这种的负面的情绪，负面的那个的感受，是影响着我们一起在这里的颂赞，一起在这里的敬拜。其实我之前提过，为了近日的事件带来我们有很多的纷争，阵营与阵营之间的争拗，黄丝的蓝丝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分门别类的，在家庭里面我们有分门别类的，是什么去撕裂了我们？究竟是一个的制度、社会的现况、上帝的爱能不能够在爱当中继续的去彰显？我们会不会在这些的追寻里面，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本初，忘记了我们的本心，需要在上帝面前我们重新的去思考呢？福音书提了一个的人生的场景，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就做一个的请饮的比喻，当人家请你饮的时候，去婚宴的时候，你不要大啦啦咁坐坐咗个主家位噶，你可能坐喺侧边个位度先。如果人哋请你想坐主家位咧，你坐上去咧就觉得好好啦。如果唔系，你坐咗自己坐咗主家位，人哋话哎呀唔系喎，对唔住呢位唔系你坐噶喎，叫你翻走翻出去嘅时候咧，你又觉得有少少咧唔系好难，即系好好意思过嘅。其实个意思就好简单，就系、是、凡至高嘅必降为卑。当你以为我应该系咁嘅时候，我系可以坐呢个位嘅时候。或者我是已经是掌握了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对不起，可能你不是掌握了所有的东西，你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的，可能你的位置 是真正的主人，或者甚至上帝才在这个位置。让我们承认我们的限制，承认我们的软弱，有这个位置让我们退下来，停下来，让上帝可以做工，让上帝可以掌权。最后福音书提醒我们，摆筵席的其实我们都不要只请一些可以回报我们的人，我们去关心的是身边的人，软弱的人，贫穷的人，瘸腿的人，失明的人，面对可能撕裂，面对很多的困难对立的时候，我相信最好的回应或许不是我们继续的去很理性的讨论，或者是我们一个明白的拥抱，一个体谅的接纳，一个的关心的爱，可能就是可能帮助我们去走过这个低迷困境的一个时候。所以耶稣说他怜悯这个世代，他怜悯这班无牧的羊，求上主差遣更多的工人来到当中去收这个庄稼。求上帝差遣我们都成为了上帝的使者，去将上帝给我们的爱和恩典能够去拥抱关怀更多有需要的人。圣餐正是提醒我们，我们来到这里上主的面前是领受恩典，然后我们是彼此的去同领用一个的饼，领用一个的杯，我们都在上帝里面是因着主的恩惠，我们被称为义，被称为他的子民。 就让我们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藉着我们的信心，藉着我们的盼望，藉着我们的爱心，去包裹拥抱更多受伤的，更多需要是关怀的，更多软弱迷失的人，在上主的当中重新的得着希望和能力。